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新州达 70% 合格人口两剂疫苗接种率，法国驻澳大使将返回澳大利亚，世卫组织批准了世界上首个疟疾疫苗，美中两国领导人外交顾问举行会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法国在因潜艇供应交易争端而撤回其驻澳大使后，将派其大使返回澳大利亚。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表示，大使将返回堪培拉，以重新定义未来的关系条款。法国调离其驻澳大使是为了抗议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谈判达成的名为 AUKUS 的澳英美安全防务协定。该协定旨在对抗中国。根据该协定，澳大利亚承诺购买美国设计的核潜艇，结束与法国制造商的现有潜艇建造协议。随着边境管制解禁，更多被困于首都领地和新南威尔士州的维州人将能返程回家。多个疫情红区已被降级为橙色区域，这意味着当地的常住和非常住居民在返回维州前的72小时内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之后隔离直至收到阴性结果就可以被允许入境。包括大悉尼在内的多个极高风险地区也被降级为红色区域。另一方面，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癌症病房一位住院儿童的家长被确诊，迫使该病房成为新冠病毒暴露地点。该医院的首席执行官伯纳戴特·麦克唐纳表示，他希望在保证父母可以探望孩子的同时，也能密切监控新冠患者。在疫情封锁持续15周后，新州新冠疫苗接种率于昨天实现 70% 符合接种条件人口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里程碑，意味着下周一可以如期解封。新州长佩洛提也与周三晚在 Facebook 上发帖祝贺新州人目标达成。另一方面，首都领地首席部长安德鲁·巴尔也表示，首都领地成为全国第一个 95% 符合接种条件的12岁以上人群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行政区。而西澳和昆州是目前全国仅有的单剂新冠疫苗接种率尚未过半的两个行政区。昆州首席卫生官珍妮特·杨和卫生部长伊维特·达斯敦促昆州人积极接种。珍妮特·杨说，我认为尽早接种新冠疫苗是当前最重要的事，还有许多空位可以预约，请大家积极接种疫苗，可以保护你、你的家人还有社区。达斯说，无论你来自昆州哪个地区，都可以在当地的疫苗中心、药店或全科医生那里免费接种新冠疫苗，而且可供选择的疫苗品牌也不止一个，所以大家还在等什么呢？大悉尼地区多个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和新冠病毒检测中心将停止运营。随着疫情解禁临近，多个先前在 Delta 疫情严重时被征用的运动场馆、市议会运营的场馆、体育馆和停车场将恢复常规使用。流行病学家比尔·鲍特尔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随着市民开始进入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新生活模式，发布公共卫生信息和提供新冠病毒检测依然是卫生部门实施疾控的重要手段。在应对 Delta 疫情爆发的下一个新阶段，发布信息和提供接种同等重要。我们可以提供的最有力的信息就是病毒检测和接触史，为我们绘制出掌握新冠病毒在新州乃至全国传播的最佳路线图。澳大利亚诊断测试制造商Alum 公司已经召回了一些批次的 COVID-19 新冠病毒家用测试包，称由于最近发现的一个制造问题，这些测试可能会出现假阳性结果。该公司表示，在受影响的 42.7 万个测试包中，已经召回了没有使用的大约 19.5 万个。在去年12月获得卫生监管机构的紧急使用批准后，350万个家用抗原测试包已被运往美国。澳航历史上飞行最长的商业航班在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17个半小时后在达尔文降落。 这架波音747飞机在其近15000公里旅程的部分时间飞越南极洲。这是橄榄球锦标赛结束后将阿根廷橄榄球队从布里斯班送回家的包机返程路线。外交部与澳恒合作将其作为一个遣返航班。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疟疾疫苗，并建议将其提供给整个非洲的儿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表示，官员们希望这将最终有助于遏制这种寄生虫病的传播。他说，
I started my career as a malaria researcher and
我是以疟疾研究人员的身份开始我的职业生涯的。我渴望有一天我们能有一种有效的疫苗 来防治这种古老而可怕的疾病。今天就是这一天，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今天世卫组织正在建议广泛使用世界上第一种疟疾疫苗。这一建议是基于加纳、肯尼亚和马拉维正在进行的试点项目的结果。该项目自2019年以来已汇集80多万名儿童。被称为 Mosquirix 的疟疾疫苗是由葛兰素史克公司在1987年开发的。虽然它是第一个被授权的疫苗， 但它只有大约30%的效力，需要接种4剂，而且保护作用在短短几个月后就会消失。尽管如此，科学家们表示，该疫苗将对非洲产生重大影响，那里每年有超过2亿个疟疾病例，并有40万人因此死亡。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级外交顾问在苏黎世举行了数个小时的会谈， 希望能在从贸易到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消除分歧。此次会谈是在双方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举行的。中国在台湾上空持续数日的军事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白宫本周提出了对北京以其挑衅性行动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担忧。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敦促中国停止对台湾的军事胁迫，称存在误判的风险。 他说，关于台湾问题，我必须告诉你们并重申，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军事活动非常关注。正如我们所说，这种活动是破坏稳定的，它有误判的风险，并有可能破坏区域和平与稳定。因此，我们强烈敦促北京停止其针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和胁迫。 布林肯先生在巴黎举行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峰会上发表了讲话，也谈到了与法国就澳英美 AUKUS 防务协定带来的紧张关系。布林肯先生说，他最近还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谈了伊朗核协议。美国一名18岁的少年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一所高中内制造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4人受伤。 在该事件中有2人遭到枪击，另有2人伤情不明。警方仍在搜寻疑似枪手，据称他是在一场斗殴后开枪的。北约驱逐了俄罗斯驻该军事联盟代表团的8名成员，称这些人从事秘密情报工作。该组织还削减了能够在其总部工作的莫斯科团队的规模。北约还将俄罗斯可以在该组织认可的职位数量减少到10个， 但没有立即对这一决定做出明确解释。此际正值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波兰南部的警察和检察官正在调查据称在奥斯威辛比克兹博物馆的多个建筑物上喷涂的反犹太主义涂鸦。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主席达尼达扬称，他谴责了这种破坏行为。
I'm extremely saddened. I condemn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he vandalization.
我感到非常难过，强烈的谴责对奥斯维辛比克瑙的破坏，实际上这就是亵渎，用反犹太主义的口号，用否认大屠杀的句子。这不仅是对奥斯维辛比克瑙的许多受害者的侮辱，也是对世界上每一个有良知人的侮辱。这再次凸显了强化反对反犹太主义、反对否认大屠杀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致力于这样做，特别是对现在的年轻一代，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警方正在寻找相关责任人，这些人的罪行包括破坏历史文物，如果罪名成立，可被判处最高8年监禁。据信，有110万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该集中营由纳粹德国在1940至1945年期间被占领的波兰控制。澳大利亚体育诚信监督服务机构将调查女足名将丽莎德·万娜和其他人提出的任何正式的性虐待指控。德万娜声称她在职业生涯中遭受了性骚扰、虐待和欺凌。她的前队友布拉利·多布森也声称她在职业生涯中是性骚扰的目标。澳大利亚足球协会呼吁任何球员，不管是退役还是现任，都要进行正式投诉。澳大利亚足球协会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约翰逊表示，任何此类投诉将由澳大利亚体育诚信协会处理，而不是足球管理机构。
In partnership with Sport Integrity Australia,
与澳大利亚体育诚信协会合作，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系统来管理任何由球员和官员提出的投诉和不当行为的指称，这将完全独立于澳大利亚足球协会。足球不是澳大利亚第一个陷入这种争议的运动，今年体操、曲棍球和游泳等运动也都面临类似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23美元、1.052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696元人民币、5.665元港币、20.356元新台币。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转风，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0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8度。凯恩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2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21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珀斯晚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阵雨转晴，最高温度15度。
谢谢俊杰刚给我们带来的 SBS 新闻哈，还补充了新的内容在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依然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和疫苗有关的话题。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